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不義嘅管家。咁咧，但係如果你見到即係行上嚟個樓梯嗰陣時候咧，嗰、那個 poster 咧就係寫精明嘅管家。咁究竟係精明定係不義咧？咁就一陣間就會知曉啦。咁咧呢個故仔呢、這個比喻咧，係耶穌所講咁多個比喻當中咧，係最令人頭痛同埋最多人議論嘅一個比喻。喺呢個比喻入邊咧，我哋就睇到當呢一個嘅管家，即係其實佢係英文叫 financial controller， 即係財經顧問啫。咁、當佢接到個大信封嗰陣時候咧，佢其實就即時諗一諗。然後呢就用佢老闆嘅財富去為自己未來嚟到去鋪路。喺呢一個比喻入面，我哋睇到耶穌用咗一個好扭曲嘅人，佢係想講俾我哋聽，即使一個好扭曲嘅人其實都有佢嘅優點係值得我哋去借鏡嘅。今日我哋嗰個嘅金句呢就係喺第九節，或者我哋一齊嚟讀啦，好唔好啊？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住处去。或者我们首先低头来祈祷先。慈悲仁爱的天父，多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实在是很宝贝，无论什么的年代我们怎样去读，我们都会读出那个的信息出来。愿意我们都将以下的时间都交上，愿意你真的向我们去说话，也都真的说明白了之后，帮我们弟兄姊妹来到去回应。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嗱，这个比喻的背景咧，其实是在第十五同埋第十六章。如果你哋手上有圣经嘅，咁咧就可以好快揭一揭呢两章咧，你就会睇一睇佢啲大标题，你就会发觉耶稣喺呢两章入边就讲咗三个比喻。咁其实咧，第一个比喻咧就系耶稣系去回应法利赛人同埋文士私底下议论主，即系佢啦，就去接待罪人。呢个比喻咧，牧师好强调系一个比喻，三个例子，就系失羊嘅故事、失钱个故事同埋浪子嘅故事。去到第十六章嘅时候，我哋又会读到两个故仔，分别就系不义嘅管家，今日我哋要睇嘅呢一篇嘅经文，同埋财主同埋拉撒路。路加福音系路加医生所写嘅，佢写呢三个比喻嘅写作目的咧系唔一样，但系我哋如果留心啲睇咧，其实每一个比喻系楞住下一个比喻，或者可以咁样讲，不义嘅管家同下一个比喻财主同埋拉撒路系有着一个千丝万缕互补嘅关系。嗱，举个例，失羊嘅故事、失钱嘅故事，其实佢想带出嘅信息就系神主动寻找失丧嘅人。浪子嘅故事大家都好熟悉㗎喇，我哋会睇到嗰个细仔洗脚唔抹脚，剩晒阿爸啲钱，然后有一日佢呢就知道错啦，回心转意返返去个爸爸嘅身边。我哋睇到呢，即使係咁样，神仍然都会去接纳。去到不义嘅管家，其实係要教导我哋信咗耶稣嘅就应该要立即来到去为神的国来到去准备。这个准备是有切实的指标，就是明智的来到去用钱。或者这样讲，我们不要笨住啲钱捻实不放，去到财主和拉撒路，是鼓励我们信徒是要用运用我们今日有的财富去帮助丧失的人去进入神的国。或者第一点和大家去分享的，就是看看这个的管家他怎样去确认这个确认的危机。第一、第二节我们看到呢，当财主收到风之后，有人告诉他管家浪费他的财物，财主就叫了那个管家来到跟他照费，跟住就同佢去讲，听讲你浪费我啲财物，到底系一回乜嘢事？你立即，你快啲，唔系立即，你将你个账目交代清楚，你唔需要再做我个管家啦。嗱，最后尾呢一句，你不能再当管家了。喺原文，其实呢句说话系用一个现在时式嚟到去写嘅 ，present tense。但系咧，有啲 抄寫的文士呢，他們在某些文本呢就加了一個色碼，就令到這句你不能再當管家呢就變成為一個將來的事實。這個抄寫的改動呢，其實我們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即使個管家當日是即時接待信封，時招炒友，他仍然都要交出個帳簿，他的職責才是可以叫做正式的完成。其實在工作上面，這個管家他面對一個危機，這個危機我們再看清楚的時候是來得很突然和很有震撼力。在第三節，這個管家就在心裡面說，主人辭了我，不用我再當管家。英文就是 My master is taking away my job, is taking away。 路加總共在路加福音用了四次，而其中之一次就是當門徒切斷大祭司盧卜的耳朵，記載了在路加二十二章，或者等我讀給你聽，路加二十二章四十七至到四十九節，這裡這樣說，正在說話的時候，十二使徒中的猶大已帶著一群人趕到，他上前親吻耶穌，耶穌對他說，猶大，你用親吻的暗號出來賣人子麼？跟隨耶穌的人見他們來勢洶洶，就說，主啊，我們該拔刀抵抗麼？其中一人拔刀朝大祭司的盧卜砍過去，削掉了他的右耳。從這一段的對話，這一段的記載，我們看到是來得很突然，來得很震撼，還有是有些血腥暴力的。就好像這個不是一個警告，就是就這樣一推，由圓圈的中心點就推到去圓圈的邊邊那裡。老闆沒有即時將個管家捉去坐監，只是叫個管家交出個帳目，然後就可以離開。面對事業上的危機，管家就趁著交帳目之前就把握機會，他呢就開始為自己鋪路。而我們一陣間會看到管家最終是得到老闆的稱讚，因為在第八節上半節老闆就這樣說了，就誇讚這個不義的管家做事聰明。我想帶出一樣東西，就是誇獎在原文呢是有一個特定的範圍，即是說這個老闆誇獎的呢，這個管家是他處事精明，而不是他不老實，或者是洗腳不抹腳的性格，或者是他的工作表現。來到這裡我都想去說，就是為什麼耶穌他要說這個的故事呢？其實這個故事對於今天你和我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管家他要面对离场这个的危机，其实今天我们的生命有一天都要去结束。这个结束不是打一场麻雀，或者是唱卡拉 OK 唱完跟着散 band， 然后下个礼拜我们又走在一起打麻雀唱卡拉 OK， 因为天父有一天都会叫我们回去他们的身边，只不过是有些人早点被点名去报道，有些人就等一下先，但是有一日我们的生命都会是结束。耶稣很渴望我们能够好像这个精明的管家，是真的知道他真的会回来，认定目标，然后采取果断的行动，好好为我们将来来到去准备。因为有一日我们都要在神面前，你和我都要在神面前那里来到去交账。第二个原因，耶稣去讲这个故事，其实可能就是想告诉我们，神已经将最大的企业交托给我们去管理，这个企业就是他自己的国。而我们又怎样可以去运用我们身边的资源，包括我们荷包里面的金钱，来到去管理，甚至乎是推进神的国呢？或者我在这里引用一个宣教历史很出名的例子，来到帮大家去明白。这个呢就是 Moravian Church， 中文呢就是叫莫拉维亚教会。这间教会呢其实就不是那么多人提的。但是呢他们服侍呢的景点呢就是世界性，而出名的景点呢就包括北美、南美、非洲、拉布拉多。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将福音传遍地极。他们有些什么厉害的地方呢？ 他们厉害的地方呢，就是宣教士或者我们俗称的关爱使者和会友的比例呢是1:60。即是说举个例，通常我们早堂呢那个的出席率大概是230至240人。即是说呢可能有四个已经在工场那里来到去工作。又举个例，假如我们教会讲的是讲1500人的聚会，起码已经有20多个呢现在在工场那里来到去工作。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得到呢？是跟他们那个的信念是有关系。因为他们相信呢，他们呢是要求，他说如果是靠自由奉献呢，其实永远都不能够达标的。要达标唯一的方法呢，就是宣教士漂洋过海大职侍奉。我们见到在历史的文献，在苏里南，他们呢就建立了很多的业务，包括财展啦、开面包铺啦、钟表。他们不单止养活自己，也都将悭悭埋埋将那些钱呢悭返，即是剩了那些钱呢，他们就去供养或者去支援，譬如好像说是爱斯基摩人一些基本的需要。因为他们的出现，以致到当地不单止是能够听闻这个福音，亦都令到当地的经济和那个社会条件是得以改善。 Moravian Church 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是运用了今天我们晓得怎样去运用今天我们所讲的铜臭去扩展神的国。其实钱本身呢就是中性的，就视乎你怎样去用的啫。金钱同埋圣经有时讲的马门呢是有分别的。马门这个字是源于阿兰文，其实就是说那样东西令到你的信心投放在那里呢，那个就是叫做马门。可以呢好阔讲到的就是钱，亦都是包括16:1那里所讲的财产。如果用今日的话语来到去讲呢，就是世俗的财富 worldly wealth。 而事实上耶稣在13节那里他都有提到马门。如果我们从上文下理，我们就清楚看到，如果今日我们将我们的信心是投放了在马门世上的财富而不是神的话呢，马门已经是取代了神应有的优越位置。在这个情况之下，马门给人一个负面的感觉是适当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金钱是一个坏主人，但是却是一个好的仆人。只是几时我们是笨住啲钱捻住不放的时候呢，他才至变得有破坏性。第二点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金钱只不过是达到目标的一个工具。或者我们一起来读第3、第4节吧。那管家心里说，
主人赐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我地吗会有力气好难吗？下十楼我知道怎么做，好叫人活在我不作管家之后，是我到他们家里去。
在这里我们看到个管家接到大信封之后，他就开始去思量一些的 options，一些的选择。我们首先看到他没有想着过当去帮另外一个财主打工，因为经过这个的市郊炒友之后，管家的名誉都会扫地，是严重受损。唯一的选择就考虑做一些低下难的工作，或者是一些卑贱体力劳动的工作。管家又再一次去评估自己的能力，咁佢就发觉锄地同埋讨饭吃呢都系一啲不切实际嘅替代方案。点解呢？佢就话锄地呀，我冇力。讨饭太刁面啦。就算佢肯做好似锄地咁讲，佢都未必够嗰啲已经锄咗几十年地嘅人争啊。我哋听到佢呢一个心入面嘅reasoning嘅解释，我哋就会觉得又是真是似模似样，合情合理。而事实上有时有些情况是来得很突然的时候，去人家的家站住是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从第5至第7节，我们就会发觉其实这个管家是只是贪图享受一个安逸美好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见到管家传召那些债务人，那些债务人是懂写字的、哦、第六章第七第六节第七节， 很大機會在那個年代式寫字呢，這一班不是窮人，是一些富戶，而他們所減的債務也都非常之龐大。如果我們仔細一想，管家其實是想去住豪宅而不是貧民窟。現代人其實可能都會有一些類似的想法，我們希望打工打到退休，退休之後就平平靜靜地過幾年，然後就可能在報紙或者教會那裡有一兩行仔的說話出現，好像這樣說的，什麼什麼弟兄姊妹，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人，是說你和我的喪禮。在這裡我想，但是我們有沒有留意到財主損失了那麼多錢，他仍然去讚揚這個管家，是因為管家他很明白一個可能我們不是那麼明白的道理，就是金錢只不過是一個工具，幫他來到去達標，他的目標是去住 fine homes， 就是接我到那些有錢的富戶那裡來到去。其實在原文第四節和第九節的下半部，那個結構是十分之相似，是很似的。而路加他是想帶出一個訊息，神的國有一天要來臨，你和我都要去交帳，你和我都要好好運用今日神給我們在地上的財富。你試看一下，在第四節管家為了離職之後能夠找一個好地方，尚且都來到去左度右度努力爭取，何況今日你和我是主的跟隨者，我們豈不是要為永恆的家去努力來到去準備嗎？今日我們怎樣去用我們的財富，都會成為一些實實在在的指標，話給旁邊的人聽，甚至乎是自己聽，我們是不是真的積極在這裡來到去準備和參與神各國的事工。在這裡我想跟大家去分享我跟一個宣教士的對話，不是在這間教會裡面的這個宣教士，所以不用估了。咁咧就係呢個宣教士咧，就有一次咧，我就打電話去啦，去問候佢啊，去做啲關心嘅工作。咁佢嗰一次咧，佢就同我講，佢話：你知唔知道我而家個 living allowance 係幾多啊？我話等我估估，你參加嘅係一個國際差會，一個國際差會咧係會唔會考慮嘅年資，唔會考慮你個學歷啊。來到去決定你的生活那個 living allowance 的。而我說你這個地方呢，我估計呢大概是2500元左右。他說是差不多。跟著他就很開心跟我去分享，他說雖然在你們香港人的標準裡面，這個是真是小無可少，還要比菲傭印傭還要少，但是我仍然能夠有錢去去資助一個第三世界的小朋友。不單止這樣，我還可以幫到在工場上面的弟兄姊妹。但是他就慨嘆，有一天當我回去原居地去退休的時候，我不知道我可以有多少錢，有沒有能力去買一個小的單位，或者是說去應付我的生活費。我聽完之後有很多的思想。來到路加福音第16章，門徒因為跟隨耶穌的緣故已經放下一切。我相信他和好像這個宣教士一樣，都不會有很多剩餘的金錢來到去做奉獻。但我們又可以調回頭來看，其實他們因為是放下一切跟隨主，豈不是正正是證明他們選擇了一個正確的路，他們選擇去侍奉神，而不是馬門。當我們看到路加福音24章1至4節的時候，那個窮寡婦就是實行耶穌的勸告，在金錢上面的奉獻，他將他一生養生的兩個小錢拎出來，投在當時好像留聲機那樣的奉獻箱裡面。我就想下，今日起碼我每日翻工都有40元在我的銀包那裡，我起碼都富裕過他。其實我們今日很多的信徒弟兄姊妹，我們是有慷慨的空間，不是減價的空間，超級市場是有加價或者是慷慨的空間。我覺得這個故事吸引的地方是因為 它的应用是一样，只不过是按比例，对于那些是拥有多些世间的财富，它那个意义是会来得直接和来得大。金钱只不过是达到目标的一个工具。第三，或者我们一起有了金钱，耶稣叫我们好好预备，那我们应该要怎样预备呢？其实就很简单，你不记得整篇的讲释，你记得这一句就可以了，积聚财宝在天上，因为我们的钱是带不走的。或者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和去到第七节，一二三。
于是他发现他主人债另一个一个地叫了来，问头礼博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一百斗银。管家对他说，拿你的账派坐下写五十。他问另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一百成银子。管家对他说，拿你的账写八十。
唔该晒。嚟到呢度，我哋睇到咧。个比喻入面有两个债务人，其实不止两个那么简单，这两个只不过是板来的。在第五节那个的文字，在个文化上面是用 imperfect tense， 即是说强调那个管家很勤力做事，勤力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马不停蹄周围去找那些的债务人，减他们的租务债务，直至到他找无可找，减无可减为止。我们又留意，其实这个管家他真的很聪明的，因为呢那里写着那个欠债那个的欠条呢是由债务人写，而不是由贷款人写，即是说如果他万一被人捉到，你都没有证据说他什么东西，而整个的交易其实是一些的篡改。我们看到这个管家其实是一个不义，即是一个 不老实的管家来的。那又究竟减多少呢？在第七节就一百石，有些译本呢就叫一百担，有些学者呢就计过是二千五百个银子，当时的银子下，那就是一个典型的劳动者十年的工资。我们会看到减了之后个欠幅仍然是欠债的，仍然都是一个很大的金额，但是减的幅度其实都不少。试问一下，如果你是那个债务人，其实又会不会很感激这个管家，甚至乎你都会很感激那个债主。耶稣在第九节那里讲，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去。千祈不要误会，你的钱是可以买到永生，因为耶稣清清楚楚讲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六节。今日或者我们想想，其实我们将来去的天家会有什么东西？是不是我们那些在保险箱里面的东西？是不是我们那些楼呢？是不是我们荷包那些钱呢？是不是我们的 credit card 呢？什么都不是。将来天家有的是人。我们要调回转头来想，不是用钱去买永生，而是想下将来天家有些什么人，有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去决定今日我们要怎样做，去认识些什么人。将来天家是只有人的。我们现今的财富其实可以真的好好运用在推进神的国的事工上面。或者等我讲一个故事，帮大家去明白这个的重要性，是天家将来有些什么东西，决定今日我们要怎样，决定今日我们做些什么，投资在哪里。在一个讲道里面，有一个牧者他就讲，听福音的人呢，对于听福音的人来说，福音应该是免费的，但是总得有人要去支付关爱使者、宣教士在工厂的一切开支。有一个宣教士家庭，爸爸妈妈是宣教士，他的仔女全部都是宣教士，除了一个他是做会计师。有一次有个会友就去问了，你整家都是做宣教的工作，为什么你不去做呢？他说，总得有人要去赚钱，去支援在工厂上面工作的家庭成员。如是者， 一日一年一年咁样过去，呢家嘅宣教士家庭喺工场带到一啲人去归信耶稣，又过咗好多年，俾宣教士带领信咗耶稣嗰啲嘅信徒，同埋宣教士嘅一家都翻上去天家嗰度。我哋可以估到，可以谂到，信咗耶稣，因为呢个宣教士嘅家庭嘅工作而信咗耶稣嗰啲嘅信徒。在天家他们会是很开心再一次见到这个宣教士家庭，但亦都会相信呢，我估他们可能会很热烈来到去欢迎这个会计师，甚至乎一个个排队上去跟个会计师去握手说声多谢，个会计师可能去问你是哪个我都不认识你，而那些信徒就会说，因为你的钱以至到我们今天能够得着这个福音来到这个地方。或者我讲一个现代版的故事给大家听好不好，是我们的关爱使者潘若明，因为呢他这几个月就在出出入入，所以我就多了接触的机会。有一次的对话，他就说他回去尼泊，很多年之后回去尼泊尔，他就遇到一个的后生仔走过来跟他去说，你认不认得我啊？潘呢就说我不认得你啊。那个男仔就说，我而家已经喺度做医生，试问喺尼泊尔做医生系一个唔错嘅职业，去请打工啊更加好啦，可以赚多啲钱。但系咧，佢系愿意留喺呢一个麻风嘅群体嗰度嚟到去做福音嘅工作。又有一次，阿潘唔知道系去到印度定系尼泊尔，有一个女人就追住佢，就话潘弟弟啊，唔系 Ming 弟弟，弟弟即系姐姐咁解啦。你可唔可以帮我去洗伤口啊？咁潘嘅回应咧就话，我已经七年冇喺度做噶咯噃。咁我喺度谂，佢就话其实当佢再一次翻去佢以前服侍嘅工场嗰阵时候，佢系好开心，因为神俾佢睇到有一啲嘅果实，嗰种嘅开心唔系纸笔墨可以能够去形容，系你要喺入边先至能够去领会。有一日喺天家，我哋都会有呢啲嘅惊喜。可能来到这里，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那个主人蚀了钱仍然能够在第八节的上半节去赞赏这个管家呢？这个问题也都是就是我去想的，蚀了钱是不是就是不可以去赞赏的呢？譬如说我们前几排就是去卖去街市卖那些假鸡蛋是蚀了钱，但是假鸡蛋，但我们又会很服那些为什么鸡蛋它都可以整到一模那么像样的呢？所以其实我觉得蚀钱不代表你不能够去赞赏那个仆人。在这个情况呢，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他蚀了钱，那个老板仍然都可以去赞赏那个仆人呢？因为我们刚才都讲到那个欠单就是有些债务人写，不是贷款人写，咁所以就算主人要告起上嚟咧，佢都冇证据去告，系咪？即使有证据，主人告上去法庭，喺当时嗰个嘅社会嘅文化背景咧，其实呢个透过诉讼去攞回嗰个嘅公道咧，其实系一件唔光彩嘅事。佢哋要攞翻嗰个嘅公道咧，系要用过其他个方法。即使俾你告到上去，咁又点啊？咁根本嗰个嘅管家佢都冇能力去偿付啦，去赔偿啦。如果佢有能力，一开始就唔会有呢个故事嘅发生。仲有就系、是，其实头先都讲过，减幅系好大，相信嗰啲债主嗰啲借贷人，佢哋都会即系嗰啲债务人都会好开心，减咗咁多吓，佢哋会系好感激。这个的管家和他的老板，如果现在说不算数，其实影响他的声誉，也都会激怒他那些债务人。我想从无论在这个法律、社会或者是经济的角度来到去看，这个主人都是处在一个很恶劣的形势，他不得不去称赞这个管家那个的聪明。最后结束想同大家去分享咧，就系我哋成日有一句说话咧，话英文就系叫啲 academics 学术界嗰啲人咧 is a bunch of nuts， 即系话咧好似啲坚果咧， 即是你硬到呢是很难去渗透。我自己会去看呢，其实读到第十四节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呢可能他的头骨呢还难来到去突穿他。为什么呢？因为去到第十四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对于耶稣那个的教训是完全无动于衷。我想提出另外一点，我们今日作为主的跟随者，不要只是点头，不在行动上面来到去回应。金钱上面那个奉献不是一个损失，而是一种投资。在第十三节，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憎那个就是爱这个，不是重那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换句话，你只能够是侍奉一个，究竟那个是哪个？我好记得美国一个好出名的牧者 Rick Warren， 他讲过一句说话，他说每一次我做金钱的奉献，其实我是跟自己讲紧，钱不是我的主人，耶稣才是，侍奉神定是侍奉马门，这个是一个选择，是你和我都要做的选择。